上好。我们早晨这三次我们是一同交通在主里的侍奉，我们第一天早晨就交通了关于最基本的认识，这个对侍奉上的认识哈，在我个人身上对我的帮助是非常的大。在我还不认识这几个基本的认识的时候哈，在服事里面常常对自己感到灰心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啊，你服事了一阵子以后啊，发现对自己很灰心，因为你觉得服事没有什么果效，因此对自己就灰心了。那有的时候呢，对别人灰心了，你服侍的对象服侍了很久哈，看这个对方也没有什么改变的样子，结果你对那个人很灰心了。这两个都不好，不管是对灰心了，或者是对别人灰心，都不好。所以我们认识了这个侍奉基本认识的时候，发现其实这个侍奉是不可能的，本来就是不可能的。所以在侍奉开始以前，对自己是没有期望的。为什么会灰心呢？因为对自己有期望，有期望才会有灰心。如果你对自己没有期望的话，就不会有灰心了。所以在侍奉以前，我们的期望不是对自己的期望，是对神的期望。所有的期望都在神那里，对自己是没有期望的，所以就不会有灰心。如果你服事有一点点的果效的时候，就非常高兴了，因为是神做的工。既不会有灰心，也不会有骄傲，没有什么好骄傲的，因为所有这都是神做的。你看这样的侍奉多好，又不会有灰心，又不会有骄傲，对人也不会灰心，因为你知道本来就不可能的。如果人有一点改变的话，你心里面有极大的一个喜乐，把荣耀归给神。在这样的一情况里面来侍奉，得到极大的一个释放。有的人觉得，那这样你会不会侍奉很消极呢？啊，那不能做嘛，那我就不做了。不是的，我们在侍奉以前，我们对我自己来讲，我的学习就是，我不注重别人对我的看法是怎么样，我只是注重说我今天的侍奉我有没有全部摆上。我的五饼二鱼我是不是摆上了？如果我的注意力是摆在这件事情上的话，那我能够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该摆的事情上。至于别人对我的看法，那是其次，那在主的手中，不在我的手中。所以今天如果我在侍奉里面，我有五个饼，我只摆上四个饼的话，里面不平安的。我有五个饼的话，我一定要摆上五个饼，我心里才平安。这是我和年长弟兄所学到的一个宝贵的功课。在过去的年日里面，我曾经跟随着年长的弟兄在学习，我就发现了这个年长弟兄一直到他就是走完人生路程以前，每一次的侍奉呢都是全力摆上。这个印象在我里面也非常的深刻。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侍奉，我唯一所注重的是在这个侍奉里面，今天我有没有全部摆上。如果全部摆上了，我心里就平安了。至于那个结果怎么样，不在我的手中，跟我就没有什么关系了。主所向我要求的，就是我的五个饼和两个鱼、两条鱼有没有完全摆上。如果我觉得我摆上了，我心里就平安了。弟兄姊妹们，我们如果这样的侍奉的话，是非常的、非常的得到释放的。要不然我们的侍奉哈， 受到很多很多其他的影响。如果有一个人跟我们讲一句话，说你这说的不好，那我们这个人就完蛋了，完全失望了。今天不是那个结果怎么样，今天是你侍奉的时候是不是全然的摆上。因为认识了这个侍奉的这个原则哈，对于这个侍奉也不会害怕。我们常常会害怕的，我们碰到一个人，这个人哎呀很抵挡啊，我们知道听说这个人很抵挡，我们去跟他传福音心里就很害怕。我们碰到一个需要，哎，这个人重啊，我们就觉得有点害怕。我们感觉常常为这个需要的大小感觉害怕。如果我们知道这都不是我们能做的，我们的责任就是把这个五饼和鱼献上。没有一个侍奉是可以让我们害怕的，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因为都是主做的，不是你做的，所以你怕什么？又不像你去打歌利亚，是主打歌利亚，哎，不是你要去打那个亚纳族的人，是主去打亚纳族的人，主只是要用我们就是了，这有什么好怕的？所怕的就是今天我献了四个饼，还有一个饼留在家里，我献了一条鱼，还有一条鱼留给自己，这样主就不能祝福。所以我们对这个侍奉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以后，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主的面前来侍奉他。这是我们昨天所交通的。今天我们要往下进一步，我们要来看里面的侍奉和外面的侍奉。我们读圣经路加福音第十章，路加福音第十章我们读38节到42节。翻到了以后，我们就大家同声来读哈。路加福音第十章第38节，他们走路的时候，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她到自己家里。她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好，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早晨我们在聚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想到，主啊，我们不过是枝子，我们在葡萄树的里面，我们离开了你，我们就不能做什么啊，我们离开了你，我们就不能够释放信息，我们离开了你，我们也不能够听见你的信息，主啊，但愿今天早晨借着圣灵，你把我们每一个人都连在基督的里面，主啊，让我们在心灵的里面，我们与主是有交通的。主啊，因此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主你的话能够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里有一个有一个小故事哈，讲到我们主耶稣进了一个村庄，在这个村庄呢，有一个女人叫马大，马大就把主耶稣接到他自己的家里。那他有一个妹子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啊，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主耶稣要去玛利亚和马大的家呢？圣经上记得每一件事情啊都有他的意思的，为什么这个时候主耶稣要进到马大和玛利亚的家呢？是不是因为主耶稣那一天需要一个地方住呢？是不是主耶稣那天晚上需要一个地方他能够吃晚餐呢？我想这都不是啊， 这一天主耶稣选择在这个家里面，唯一的目的就是要让门徒们能够知道有一件不可缺少的事情。我想也是因为这个缘故，这件事被记载在圣经上，让我们所有的信徒都能够知道，在我们追求主的路上有一件不可以缺少的事情。这是我们每一个学习侍奉的人所必须要知道的一件事情。圣经中许许多多神的仆人，他们都明白这一件不可缺少的事。但愿今天我们也能够借着这样的一个话，也能够把这一件事不但是知道，能够放在我们的心里。我们都知道大卫曾经说过，他说我只有一件事，大卫只有一件事，大卫是以色列人的君王啊，所以大卫应该有很多事，大卫应该有很多事吧，但大卫说他只有一件事，他只有哪一件事呢？他就是要寻求耶和华，要在他的殿里求问，一生一世要在他的殿里求问，瞻仰他的荣美。这是他心中里面有那么一件事，很特别哈。在新约中的保罗，我想保罗也是非常忙的。你看保罗一天有多少的事情，且肯定是比我们个人更忙的。但是他说他也只有一件事，他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感谢主，我们看到这里玛利亚他说他也只有一件事，他那一件事就是坐着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很多人呢，我们比大卫还忙，我们比大卫还忙，因为你只要有两件事你就比大卫忙，对不对啊？大卫就一件事，你有两件事，那你不是比大卫还忙吗？哎，我们比保罗还忙，你知道吗？你真比保罗还忙，你有两件事啊。保罗就一件事，你有两件事，你还有三件事，那你更忙了。有人还有五件事的。哎呀，我们事情好多啊，太多事情了。哎呀，我们这后面有那个五年级的学生，他说我好忙啊。现在连五年级的孩子都觉得好忙啊，太多事情了。但是实在是不可思议啊，我们怎么会比保罗还忙呢？保罗有多少事情呢？保罗整天为各地的聚会的事他都在担心的，他有多少事情呢？所以我们不应该比他更忙的。所以如果他只有一件事的话，我们也应该只有一件事。所以这是一个让我们来思考的一件事，在主让我们看到这些见证人啊，他们在他们生命里面告诉我们有一件事是超过其他所有的事，不是说没有别的事，是有一件事超过其他所有的事情。那今天我们是不是能够有这么一件事？是在主里的一件事，是超过世界上其他一切的事。这里告诉我们，马大哈事后的事多哈，心里忙乱。马大事很多的，马大事很多，心里很忙乱。有的时候我们读这节圣经的时候，会有一个错误的感觉，我们觉得这个玛利亚很爱神，这个马大不爱神，这是错的。其实马大也是爱神。马大爱耶稣跟玛利亚爱耶稣是一样的，他就是因为爱主的缘故，所以他愿意呢做一桌最好的这个晚餐来招待耶稣和他的门徒。所以他的忙乱是出于他对主的一个爱，他愿意把他最好的摆上，他爱主和玛利亚爱主是一样的。但是问题是在哪里呢？问题是马大所做的并不是主耶稣要他所做的， 的确是爱神，他所做的事情都是为神做的，但是他所做的事不是神要他所做的。这是马大和玛利亚的差别。对神来讲，对耶稣来讲，马大所做的事是可以做也可以不做的，他的事是可做的，他的事是也可以不做的。那些马大所做的事对马大来讲是觉得很需要的，我们觉得马大觉得需要做这个事，他就做了。他在那里的侍奉是根据他觉得那个需要和不需要，是他所想做的。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在主面前的侍奉，是不是我们想做的？是不是我们觉得需要做的？还是的确是神要我们做的？因为这个缘故呢，马大想做的事情很多，他想做的事超过了他自己的能力。我们也是如此，常常我们心里面想做的一些事超过了我们的能力。因此他就到主的面前来说了，他说：主啊，我的妹子啊，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在意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你看出马大和玛利亚的不同了吗？在爱主的事情上，这两个人是完全一样的。但是玛利亚很专注的只有做他的一件事，但是玛利亚呢是非常的烦扰。马大是非常的烦扰，玛利亚是非常的安息，但是马大呢是非常的忙乱。从玛利亚和马大的身上，我们看见有两个不同的侍奉。这两个侍奉和这两个人爱主是没有关系的，都是一样爱主的，两个同样爱主的人，但他们在侍奉上给我们看见有两个不同的侍奉。一个是非常专注的侍奉，是非常安息的侍奉；一个是非常忙乱的侍奉，一个是非常不安息的侍奉。这让我们看到这两种的侍奉。在以西结书曾经告诉我们，以西结书里面他就这样说了，他说以色列人走迷离开我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只有祭司利未人撒都的后子孙呢仍然看守我的圣所，那他们必亲近我，侍奉我，并且侍立在我的面前。以西结书44:15。所以在以色列人在走迷离开神的时候，有一般人，就是祭司利未人撒都的后代，这一般人仍然看守神的圣所，没有离开神，亲近神。因此神就这样的吩咐，只有撒都的后代可以进入神的圣所，靠近他的桌子前来侍奉他，只有撒都的子孙可以在内院里面侍奉，其余的利未人只能够在外院侍奉。因此在利未人当中就有这两种侍奉，在撒都的子孙他们是在圣所里面的侍奉，那在是在叫做内院的侍奉，而其余的利未人他们只能在外院侍奉。他们的侍奉乃是侍奉神的殿，所以在侍奉就有这两个不同的分别，一个是侍奉神的殿，一个是侍奉神的自己。其他的利未人呢，他们在外院里面他们是非常忙碌的，因为他们要帮助所有的以色列人来预备各样的献祭，赎罪祭、燔祭、赎愆祭、素祭、平安祭，各种各样的祭都是这些利未人在帮助，让以色列人可以借着那些祭与神能够和好，借着那个祭把自己能够奉献给神。他们的侍奉是借着侍奉，在外院里面他们做的任何一件事，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能够看见他们的侍奉。同样的，马大的侍奉也是外面看得见的侍奉，所以在那一天所有的门徒都知道马大非常的忙碌，主耶稣也可以看见马大非常的忙碌。 都知道马大在侍奉他，但是还有另外一种侍奉，就侍奉神，那是撒都的子孙的侍奉，他们在那个圣所里面侍奉，他们服侍那个金灯台、陈设饼的桌子和那个金香台，他们的侍奉的时候没有人可以看见的，因为以色列人不能进圣所嘛，只有祭撒都的子孙能进圣所，他们在圣所里面所做的侍奉外面的人是看不见的，没有人能够看见他们的侍奉，他们的侍奉是完全是隐藏的，所以就有这样的两个不同的侍奉。我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哈，那一天玛利亚有没有在侍奉？玛利亚在不在侍奉？如果你看那个门徒的话，他们可能觉得是马大在侍奉，玛利亚在听到，觉得玛利亚不在侍奉。事实上玛利亚那天也在侍奉，只是玛利亚的侍奉是人看不见的，就算你看见玛利亚坐在那里，你也不觉得她在侍奉，因为她的侍奉是隐藏的侍奉，是看不见的侍奉。所以同时玛利亚和马大两个人在那个房间里面都在侍奉，但是我们只看到马大的侍奉，我们看不到玛利亚的侍奉，因为一个侍奉是外面的，一个侍奉是里面的，一个侍奉是看得见的，一个侍奉是看不见的。那我们读到这一段故事的时候呢，我们又有另外一个错误的观念了。我们认为啊，主耶稣告诉我们这个事情是告诉我们说，他喜悦玛利亚的侍奉，他不喜悦马大的侍奉，这是我们常常有的观念。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呢，那正好，那我们以后呢，我们所有的事情都不做了，因为神不喜欢的看得见的侍奉，那很好，那太好了，我本来就不想做。既然神不喜欢这个外面看得见的侍奉，从此以后呢，我就做的听到，那我就像玛利亚一样呢，我是里面的侍奉。你不要说我没有侍奉啊，我所有的侍奉都是里面的侍奉啊，这是错误的，不是这样解释的。主耶稣告诉我们哈，所有的外面的侍奉呢，都由里面的侍奉来支持的。这个人的侍奉啊，要有两面的，要有里面的侍奉，然后才有外面的侍奉。如果没有里面的侍奉，只有外面的侍奉，你的侍奉就会忙乱，你的侍奉就没有安息。如果你有里面的侍奉，然后外面的侍奉就不会让你忙乱，也不会让你安息。这个是这个故事，这个事实的真实的意义。所以大家不要读圣经的时候啊，就读偏去了，读到我今天不应该侍奉，绝对不对的。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侍奉，如果没有那些外院的侍奉，以色列人如何亲近神呢？所以外面的侍奉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不能没有里面的侍奉，必须要有里面的侍奉，然后才有外面的侍奉。里面的侍奉是不可缺少的，里面的侍奉是支持外面侍奉的一个根源呐。所有看得见的侍奉后面一定有看不见的侍奉。今天我们在侍奉的事情上为什么会对自己灰心呢？因为我们的侍奉啊，没有这个里面的侍奉来支持，所以我们到一个程度我们就灰心了。为什么会对别人灰心呢？因为我们的侍奉没有这个看不见的侍奉在背后来支持。为什么我们会抱怨别人呢？我们常常在侍奉的时候啊，没有多久以后啊，就开始对别人有看法。我们就觉得，哎，那个人啊，他比我受尽早一年啊，他比我早一年了、啊。你看现在我做的比他还多了。我们开始比较起来了，就像玛利亚一样，玛利亚做一做就觉得很不公平啊，我这么辛苦，那玛利亚坐在听到啊。如果没有里面的那个侍奉啊，我们就是会去批评别人。有的人呢、啊、做了太多，我们觉得那个人做太多了，都是外面的侍奉。有的人不做了，我们觉得这个人信主这么久了，这白占地图。比你做的多的呢，你也批评；比你做的少的呢，你也批评。那就是你最对的。 然后你觉得我呢，我做了这么多也没有人称赞我。你看这个都是因为没有里面的侍奉，如果有这个里面的侍奉的话呢，这些问题都没有的。如果有一个弟兄姊妹比受浸比你还久，到今天还没有侍奉，你就觉得我应该去扶持他。如果有一个弟兄姊妹服侍的太多了，你就觉得我应该多做一点去分担他一点。你从来不会去抱怨别人说这个人做太多那个人做太少，你只会注意今天我有没有尽我的力量去做，今天我的侍奉的背后呢，有没有一个里面的侍奉，这是我们所要注意的。所以这个是这个故事给我们所看见的。所以我们这个侍奉神啊，是我们所不可缺少的一件。如果我们能够侍奉神，我们有一个里面的侍奉，以后啊，在我们就不会烦乱。我们刚才讲过啊，在地上，我们历史上可能没有一个人像保罗这么忙啊。那你觉得保罗他很烦乱吗？你觉得保罗这个人侍奉的时候很烦乱吗？像马大一样吗？一个这样烦乱的人能够写出这个以弗所书、哥罗西书吗？一个人心里很烦乱，他能够写出以弗所书、哥罗西书、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吗？不可能的。所以这个人里面呢是非常安息的，是非常安静的。因为保罗说过一句话，他说从今以后啊，人都不要搅扰我。记不记得这句话？哎，今天我们很容易被人搅扰啊！哎呀，这个弟兄姊妹啊，看我一眼呢就搅扰我了。我在这里服侍，我在这里交通啊，他给我一个脸色看一看啊，就搅扰我了，都很过不去，是不是这样？我们很容易被人搅扰的，因为我们的服侍啊，要根据别人对我们的反应。如果你在主面前的侍奉啊，要根据弟兄姊妹或福音朋友对你的反应啊，这个侍奉太苦了，这苦死了。每一个人都能搅扰你啊，要搅扰你太容易了，所以仇敌呢，会就找一个人来搅扰你一下，哎呀，一下你就三个礼拜不高兴。哎呀，我们人就非常的软弱哈，就被这些外面的事情搅扰啊，就像马大一样，心里很烦乱。他本来做得很好的，一看玛利亚坐在那里，心里就不高兴。要是玛利亚没坐在那里，他可能还就算了。就一看到有一个人坐在那里，非常高兴的样子，非常喜的样子，心里就不高兴。所以玛利亚就搅扰了马大。感谢主哈，今天神给我们一个路，让这些外面的事物不再搅扰我们了。所以我们要用我们的心灵来侍奉神。保罗说我是用心灵侍奉神的，这意思就是说我的侍奉呢，其实是我里面的侍奉。虽然我外面也做许多事呢，但是那个侍奉都是从我里面出来的，因此没有人能够搅扰我的。所以今天呢，如果我们心里很烦乱哈，或者我们对弟兄姊妹有抱怨的话呢，那我们就落在那个马大的那个光景的里面。所以我们要来思想一下，是不是我缺少了哪一件呢？所以以后啊，我跟弟兄姊妹分享，每次你有抱怨的时候啊，每次你对弟兄姊妹有抱怨的时候，你马上就想一想，这是一个提醒啊，我一定是缺少了那个不可缺少的一件，这样子对你很大的帮助啊。每一次，我不知道你要怎样才能够记得哈，你把它写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你心里面对人有抱怨的时候，那就是一个提醒，我缺少那一件了，赶快回到那一件事情上，然后这个抱怨就没有了。这样的话呢，仇敌就不能搅扰你了。仇敌常常搅扰我们，我们要知道如何能够不让他搅扰我们，不让我们里面有一个滋生对人的一个怨言。在我们一起追求基督的身体的里面，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不要有怨言。这个怨言呢，是非常不好的一件事情。如果你想到这个以色列人为什么在 旷野走了38年呢、啊？为什么会走38年呢？根源就是有怨言了。如果没有怨言的话，他们早就进迦南了。就是有人有怨言了，因此他们在旷野走了38年。所以我们在聚会的当中要学习一件事，就是要注意到，凡是我们里面有这个感觉哈，有这个怨言出来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我是不是没有那一件，我缺少那一件东西，我里面缺乏了，我里面的侍奉缺乏了，我的心灵里面的侍奉缺乏了，马上回到里面把这个怨言除去，这样的话神呢、啊、会把这个聚会复兴起来的。聚会里面没有怨言的时候，神在教会里面就能够做他荣耀的工作。如果我们的侍奉是只在外头而不在里面的话，这个侍奉一定不能持久的，一定不能持久的。这个侍奉啊，很快那个酒就用尽了，快得很，2-3个月就用尽了，很快很快。因为没有这个里面的来支持呢，外面的侍奉绝对不能持久的。其实马大真的是非常爱主啊，他愿意把最好的献给主，但是呢，他用尽了他所有的力量了，因此他心里面就有那个抱怨。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今天不是我们不爱主，是因为我们用尽了我们所有的力量，因此在那样光景之下呢，我们才会对人产生一个抱怨。感谢主，在这一件这个故事里面，主让我们看见，因此他就对马大说了，他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在圣经里面有7次哈、啊，神呼叫一个人重复他的名字叫了2次，整本圣经里面有只有7次。当神叫一个人叫2次的时候，就是神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话跟他讲。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当神呼叫亚伯拉罕的时候，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你叫2次，然后把神的心意呢就告诉亚伯拉罕，他说耶和华以勒啊，耶和华有预备的，你不需要把你的儿子献上，神已经预备了一个羔羊了。所以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不但是给亚伯拉罕的，也是给我们今天所有他的儿女，耶和华是有预备的，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当神要呼叫摩西的时候，在那个荆棘的火焰里面向摩西说话的时候，他说摩西，摩西，叫了2次。因为神的心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要告诉摩西，在那里让摩西能够知道他在地上那个服侍主的那个目的和道路到底在哪里。但是在摩西生命中的一个极大的一个转捩点，所以就呼叫他摩西，摩西。当主耶稣要跟西门彼得讲的时候，讲他将来要遇到的事，他就跟他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塞你啊，想要得着你，好像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啊。主耶稣看见他们将来要遇见的危险，他要警告他的门徒，他就说西门，西门，你看2次哈、啊。同时在那个扫罗在大马色的那个路上啊，碰到那个大光的时候，那个从天上有一个声音对他说，说什么呢？扫罗，扫罗，2次，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因此在这个启示的里面，神把一个极重要的一个真理就启示给保罗了。所以当圣经每一次用呼召一个人重复他的名字的时候，都是极为重大的。所以这里面神对马大所说的也是极为重大的事情。所以我们圣徒对这句话呢是不能够轻易的放过的，是极为重要的一件事情。他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事思虑烦恼，但是不可缺少的只有一件，就这件事情太重要了。马大呢，真的是来到了尽头了，因为他靠着他自己，他不能持续下去了。他来到主的面前，所以他也来到主的面前了。我们常常跟马大一样，我们来到主的面前， 这个马大来到主的面前，他是带着一个想法的，他有一个计划的。他带到主的面前呢，他有一本计划书的，他已经写好了。他到主的面前呢，要主盖章就是了。他说我是想好了，玛利亚应该来替我帮忙，他要主耶稣呢同意。这就是我们常常到主面前的祷告。我们到主面前祷告的时候啊，我们其实想好了我们要主怎么做，我们来告诉主该怎么做。这是我们到主面前常常有的一个光景。我们到主面前的时候啊，搞不清楚谁是主人谁是仆人呢。因为你到主面前的时候，每次都是你告诉主要怎么做，那是你是主人还是主是主人呢？回想一下，我们到主面前祷告的时候，是不是常常这样祷告？主啊，我来了哈，然后下面就是我有一个清单，你要请你替我做的。第一是这样，第一件事是这个，第二件事是这个，第三个是这个，第四个是这个。我把这个四件事情讲完以后呢，这个单子就交给你了哈，请你替我办一下好吗？谁是主人呐？是你是主人呢，还是主是主人啊？马大来到主的面前，他有一个，他就有想好了，今天我来到主面前，我有一个目的，要玛利亚来帮我。这岂不是我们常常到主面前的一个祷告吗？我们到主面前，主啊，你请这个弟兄来帮我一下好不好？我看那个弟兄现在很闲，没有什么事情。我看那个姊妹啊，最近没有什么事，是不是他可以做这个事情？我们到主面前有很多这个想法，不是的。真实的答案不在玛利亚的身上。今天我们常常觉得这个答案我知道，那个答案其实就在我先生身上的啦。我们很多人都这样讲，哎呀，这个答案就在我姊妹身上。其实我知道怎么做，我也知道答案，就是他不听就是了，对不对？我早就知道该怎么做，就是我这个顽固的先生不听我的。这个解决的，如果说主耶稣能够打开他的心，让他听我的就好了。这是我们的如意算盘啊，不是这样的。答案不在玛利亚身上，所以今天如果你的心里面还想这个答案不在玛利亚的身上，答案在哪里呢？答案在马大的身上。因为马大身上呢缺少了一件，他缺少了一件什么呢？他没有在里面的侍奉，在里面的侍奉必须要在主的脚前，要听他的话。因为如果你不坐在主的脚前，如果你不听他的话语，总有一天你会像马大一样，一定是像马大的。如果你不坐在主的脚前，不听他的讲道，总有一天你就像马大面前来说，那个人怎么不做呢？那我们如何今天能够学习这个不可缺少的一件？既然这件事情这么样的重要，既然这件事情主是这样的重视它的话，那今天我们如何来学习这一个侍奉，就里面的侍奉在我们实际生活上应该怎么实行呢？我想我们从玛利亚的身上可以学习哈。第一件事情啊，要学习坐在主的脚前。其实这件事情我们每个人都有经验的，我相信你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怎么住在主的脚前。你记不记得你小的时候，不知道你们还没有印象，你一岁两岁的时候，你有没有坐在你母亲父亲的脚前？可能不记得了，但是你肯定有的。当我们小的时候啊，不会走路的时候，我们花最多的时间在哪里呢？在父母的脚前嘛，是不是？小孩子就在父母的脚前爬来爬去，小孩子父母是非常近的，我们和父母的关系非常的亲近，所以我们常常在父母的脚前。当然现在我们长大了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什么叫做坐在主的脚前。坐在主的脚前 表情表示你和那个人关系的一个亲近。那是一个人如果和另外一个人的关系不够亲近的话，他是不会住在那个人坐在那个人的脚前的。你知道圣经上有这么一个句子，说坐在神的坐在主的脚前，那个、意思是什么呢？坐在主的脚前的意思呢，就是敬拜神的意思，而不是乱讲的。这个有根据的。根据在哪里呢？根据在诗篇99篇第五节。他怎么说呢？他说你们当遵从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的脚凳前下拜，是诗篇告诉我们。所以一个在旧约里面呢，说敬拜神呢，就是在神的脚凳前下拜。哎，为什么是神的脚凳呢？为什么圣经要说神的脚凳，不说别的东西，要说神的脚凳呢？有没有人知道？这也是有原因的哈。那个原因在哪里呢？那个原因在历代志上28章第2节。历代志上28章第2节说哈，他说安放耶和华的约柜作为我神的脚凳。这个约柜哈是神的脚凳的，神呢就坐在那个约柜上哈，那个约柜是神的脚凳，所以啊，在要在他的脚凳的前来敬拜神，在下拜就是在约柜的面前来敬拜神。这个约柜啊就是神的脚凳，因此呢我们在神的脚凳前呢来敬拜。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生活，在神的脚凳前敬拜。其实这件事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你要想在旧约的时代哈，以色列人他们其实是没有机会在神的脚凳前下拜的，因为他们进不了那个至圣所。在旧约的时代，只有大祭司一年有一次可以进到至圣所，在神的脚凳前下拜。以色列人是没有办法在神的脚凳前下拜的，虽然他们知道那个脚凳在哪里，每一个以色列人都知道那个脚凳在哪里，也知道如何能够到那个脚凳的面前。他们知道那个脚凳摆在至圣所里面，他们要先到圣所，然后才能进到至圣所。但是没有一个以色列人在他们一生当中有任何一次有机会能够真实的坐在那个脚凳前下拜。所以诗人才会写出这样的诗句，告诉我们如果能够坐在神脚凳前下拜是如何荣耀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感谢神啊，今天那个幔子已经打开了，那个进入至圣所的那个道路已经通达了。今天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能够坐在那个脚凳前下拜，这是非常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如果你真的坐在主耶稣的脚凳前，你真是坐在主耶稣的脚凳前，那你会看见什么呢？你想想看，如果你今天真的是坐在主耶稣的脚凳前，那你是不是会看见主耶稣的脚呢？那当然了，你在主耶稣的脚凳前，你当然看见主耶稣的脚嘛，对不对？那如果你看到主耶稣的脚，你真的看见主耶稣的脚的话，你会不会看见他脚上的那个钉痕呢？你肯定会。如果你看到了主耶稣脚上的钉痕的话，你还会对人有抱怨吗？不会的。所有我们里面的任何的抱怨，一旦我们看见那个主耶稣脚上的钉痕的时候，所有的抱怨都出去了。因为我们看见了那个钉痕的时候，那个基督的爱就会浇灌在我们的里面。当基督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在侍奉上所有的抱怨都不会有了。没有一个人能够坐在那个脚凳的面前下拜以后，还能够出来对人有任何的抱怨。这就是为什么神说我们侍奉的人呢，一定要有里面的侍奉。我们一定要常常能够坐在主的脚前。当我们坐在主的脚前与神亲近的时候，我们就认识神，我们就认识基督的大爱。我们在那样的一个认识的里面，我们才可以侍奉。 我们感谢主哈，我们是可以有这样的机会坐在主的脚前，但是常常呢，我们宁可在外院侍奉，在外院侍奉呢，有它的吸引力的，因为在外院的侍奉呢，是别人看得见的，别人看得见的时候呢，会对你有夸奖的，哎，如果你今天呢，替这个以色列人杀牛，你杀得很好，哎，你把一只很大的牛啊，一下就把它杀了。而且你放血放得非常非常的干净，那别人都说，哎呀，你杀牛杀得真好啊，某某弟兄哈，真是我们教会里面杀牛的冠军呐、啊！哎呀，你们多高兴啊！哎，我们好像飘飘然呐、啊。所以这个在外面的这个服事啊，进了吸引力的，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在外面的服事如果做得好的话，我们马上就能够得到很多的喂养，我们心里很愉快。所以我们好好的更多的去练习如何把那个牛杀得好，我们就变成一个杀牛专家了。在外面的侍奉是有这样的一个吸引力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呢会被这个外面的侍奉而吸引，我们喜欢在外面侍奉，喜欢那个侍奉让人能够看得见，能够得到人的赞赏。在内院侍奉的话呢，没有人看见，你没有人看得到你在内院做什么啊？有的时候还会被人批评，像玛利亚一样。但是我们必须知道哈，这个内院侍奉里面的侍奉的重要。所以当我们时间很紧的时候哈，我们时间不够了，很忙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把那个里面的侍奉呢，就放在一边了。因为没有时间了，没有时间了，那我外面的侍奉还是要做的，因为我外面的侍奉不做的话，弟兄姊妹都知道的，对不对？如果你今天呢、啊，轮到查经，你没时间准备，你没准备，大家都知道，哎，特别是那个老弟兄老姊妹一下就知道了，哎，你今天根本没准备，你不要以为你可以混得过去哈。其实弟兄姊妹都知道，你如果没准备的话。你这个今天没有准备，所以在外院的侍奉啊，你如果没有做的话，大家都知道，所以我们认为呢，这个很重要，这大家都知道，所以我一定要做。那我没时间了，就把里面的侍奉就剪掉了。这个里面的亲近神，里面的读经，里面读稿，那个不要，那个人看不见了。这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个试探。侍奉神比侍奉殿还重要的，因为如果没有侍奉神呢？那个侍奉殿呢，就不够真实了。那个侍奉殿呢，也不能够讨神的喜悦，神也不能够使用。所以你如果你知道这个，知道这个严重性的话，你以后就不敢这样。你如果真的没有时间的话，你真的今天没有时间的话，你宁可跟弟兄们讲，今天哈，我因为某种原因，我实在是没有时间了。所以呢，今天可不可以？有请某个弟兄替我带一下，我们这绝对不能够啊，有一个侍奉呢是只有外面没有里面的，那就不够真实。如果我们习惯了以后啊，常常都是外面的侍奉而没有里面的侍奉啊，过久了以后啊，我们这个人就没有什么感觉。我们认为侍奉就是这样，侍奉就是我做一点事情就是了。所以我们必须在我们心里面呢有这样一个认识哈，你看主耶稣在地上啊，他是非常忙碌的，他白天非常忙碌的侍奉当时的人哈，他根本没有休息的，但是他到了晚上的时候，他一定跑到山上去祷告。是你读新约圣经不是这样吗？他到晚上去山上祷告，然后白天下来侍奉，晚上去祷告，晚上是侍奉神。白天是侍奉殿，晚上是里面的侍奉，白天呢是外面的侍奉。他从来不会忽略这个里面的侍奉。我们如果主耶稣都需要这样的话，如果主耶稣都要有里面的侍奉来支持外面的侍奉，我们难道不需要吗？当然不可能嘛！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没 有里面的侍奉，光有外面的侍奉。所以我想这样这个事情啊，是应当是非常的清楚哈、啊。这个侍奉殿的能力啊，是从侍奉神来的。如果你没有侍奉神的话，那里面的那个能力也就缺少了。所以每一次我们的侍奉都是需要能力，而那个能力是从侍奉神来的。因此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认识，无论那个侍奉是大是小啊，就是在饭食的侍奉，或者整洁的侍奉，或者任何一个侍奉，在我们侍奉之前，我们都一定要来到主的面前，真的是在里面预备我们的自己，让我们得到从那个主来的能力，在那个能力的里面呢，来侍奉。事实上，我们在生活上也可以这样的学习。在我遇到生活上所需要做一些重大的决定，或者遇到一些特别困难的问题的时候，我总是先来到主的面前，在主面前安静下来，不要急，不要着急，就是安静下来。有一次哈，去年的时候，细节我不说了，我需要把25个人哈召集起来开一个会。这25个人呢，又不在同一个，有人在英国，有人在欧洲，有人在美国，有人在澳洲，好，有25个人在世界各地。我需要把他们召集起来到伦敦开会2天。我只有2个礼拜的时间，就那个开会的时间只有2个礼拜。你知道现在大家都很忙啊，你要找4个人开会啊，你如果没有2个礼拜啊，都开不起来。你要找人开会，你要很早以前就要预备好，就要把他的时间 reserve 下来。我只有2个礼拜的时间，我要把25个人找到一个地方开会，要2天的时间，根本不可能的，不可能，我觉得根本就不可能，我知道不可能，但是呢，必须要做到。这就只好先到主面前安静下来哈，先不要想办法，就把这个事情交给神了。我知道这个事情不是我能做到的，我已经先承认我做不到的，所以做不成的我也不会灰心的。先承认，哈哈，对吧？这个事我做不到，因为我知道这些人嘛，我也知道我们平常那个 schedule 那种忙碌的那个程度根本不可能嘛，4个人都召集不起来，25个人怎么召集？大家还要旅行，还要长官批准嘛，对，你不能随便就上飞机嘛，要批准嘛，那不可能啊，所以我先承认不可能，这是不可能，在主面前先说啊，我是不可能的。如果这个事情做到的话，那是主帮忙的。好，承认不可能以后的那个。对自己没有期望了，对自己没有期望了，对，反正我是做不到的。那我就在主日的周末的时候，不知道礼拜六礼拜天呢，我把25人的 email 写出来了，我就发 email， 在某年某月某日，我需要你到伦敦2天的时间，那你回答我是可以还是不可以？我猜大概是礼拜六还是礼拜天，我就送了这个 email， 送出去25人。然后礼拜一上班了，打开我的这个电脑，算了，我看看结果啊。结果，那我一打开以后呢，那个 email 就出来了 ，pop 出来了 ，pop 出来，一个一个 pop 出来，一个一个出来，一个出来，全都是接受的，全都是接受，全都是接受，全都是接受。啊，这是感谢主，感谢主啊！感谢主，感谢主，不可能的事情嘛，这怎么可能呢？25个人，只有1个人不能来，1个人不能来，就20人都后来都答应了，都跑到伦敦了，都开会了，开了。所以许多的事情啊，要到主面前的，先承认自己做不到，承认主，我真的做不到。如果这件事情做成的话，是你帮我的，把这个事情要交给神，让神来做吧。我们在生活里面，在工作上，许多的事情啊，都是这样，都是到主的面前。其实人所能做的事情太少了，人所能太少了，要把事情交给主来做啊，要坐在主的脚前，大家要记得这件事情啊，不要东跑西跑，有的时候我们心情一忙乱，东跑西跑，东做西做，先不要做，先坐在主的脚前，就先在主就安静下来，看主怎么说。 第二，要听见主的声音啊，光坐在主的脚前听不见主的声音有用啊，要听见主的声音啊。你知道这个在外院侍奉哈、啊，如果你在外院侍奉的话，什么事情最重要呢？你的手最重要。你在外院侍奉，你要一个很好的手，这两双手是非常重要的。没手不能做事，没手不能杀牛，不能宰羊的。但是在内院的侍奉，什么最重要的？在内院你侍奉什么最重要呢？耳朵最重要啊！在内院，耳朵是非常重要的。你记不记得啊？那个小小的撒母耳开始学侍奉的时候，他在圣殿里面学侍奉，他从什么事情开始学习的啦？耳朵，对不对？神就在夜里面就呼叫他撒母耳，撒母耳。他刚开始不知道，根本不知道那是神叫他，跑去找以利了，说是你叫我吗？那以利说不是。然后呢，神又来叫他了，撒母耳，撒母耳。他又认为以利找他，跑去了，以利说不是。到第三次的时候呢，以利就发现了，哎，这是神在叫你啊，你下次就说啊，仆人在这里啊，请你说。你看小小撒母耳学听神的声音学了三次啊，所以今天我们要学这个里面的侍奉啊，是学我们这个学耳朵的，我们要来学习怎么样听神的声音啊，这是我们侍奉神啊，神的做神的仆人一个很重要的事。你想想看，如果你是神的仆人啊，从来听不见神的声音，那你做什么神的仆人啊？比如说你今天家里养人，请了一个仆人啊，你请了一个仆人在你的家里面哈、啊，替你帮忙、啊，替你帮忙，但是这个仆人听不见你的声音的，听不懂你讲话的，你请这个仆人有没有用啊？有没有用？你会不会请这样一个人来到你家里面，听不见你的声音，也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他要做什么是按照他的想法去做的，这个仆人这个佣人你要不要请啊？我想你们都不会请这个佣人的、啊、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佣人呢、哎。我们在主的面前做仆人，从来听不见主的声音，自己想做什么就想做什么。你看我们主耶稣多为难啊，有这么多一些仆人从来不听他的话，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你也想到这一点，你就觉得主真的是很爱我们，到今天还让我们服侍他。要是我的话，就通通开除了。不听我的话，不能做我的仆人，那我要他干什么呢？开除，通通开除。我们感谢主，到今天还没有把我们开除，所以还让我们在这里学习。我们要学习听他的话语啊。我们服侍主有两个错误，有两个最大的错误。第一个错误呢，就是主叫你做的事情你就不做。哎，有没有这样的情形啊？主叫你做，你听见了，但是你就是不做，不肯做，你太难了，不肯做。那另外一个错误呢，就是主没有叫你去做的事情呢，你去做。这也是我们常常犯的错。主没有叫你说的话呢，你说了。因为我们他没有觉得说、哦、我说话还要主许可啊。哎，对，就是这样。哎，一个仆人在家里面哈，如果说有一个这个销售员到你家门口啊，敲门了，那仆人把那个门打开，那个说这个你买不买啊？那仆人能不能说买？有这种仆人你就惨了，对不对？他不能替你做决定了，他不能随便说要买，他要问你说你要不要买啊？你不买他怎么能买呢？那你他不能随便说话的，主人怎么说呢？我是仆人啊，我仆人不能随便替主人做决定的，那主人没有说我不能说的。所以那仆人一听说，你问我们老板好不好，他就问老板这个你要不要买啊？那老板说不买，他就说不买。老板说我看一看，然后我老板要来看一看，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啊。那今天我们做仆人不是这样的，哎，今天我们这个小孩子做了一件事情，那我们就骂他，你不该做这件事情。哎，这个孩子不是你的耶，这孩子是主的耶，这个孩子老板不是你耶，这孩子老板是主耶，你要随便骂老板的孩子吗？ 你到你老板的家敢啊随便骂他的孩子吗？你肯定不敢随便骂你的老板的孩子，对不对？就算你的老板在你是你很熟的人啊，如果你真的要管教他的话，你先问老板怎么样啊？你觉得意思怎么样啊？我可不可以这样跟他讲？但他是老板的孩子。今天我们的儿女啊，是神的产业，交给我们管的，我们就是管家而已。所以这个孩子有错的时候啊，你要问老板，哎，老板啊，这孩子今天这样，我可不可以这样做呢？那如果说老板说可以，那你就说了；如果老板说不行，那你就不要说嘛。但是我们常常不是这样，我们觉得这个孩子是我的，我要说什么就说什么。哎，这样，这个老板是肯定不高兴的。我们不应该这样管教孩子哈，我们凡事呢要听主的话，主怎么说呢？今天有这样一个状况，主要我怎么带他呢？然后让主来听告诉我，然后我就做了。所以马大就做很多事情啊，都是主没有叫他做的。也许马大觉得，哎呀，我们的主就是非常喜欢吃这个红烧狮子头啊。那其实我们主根本没有要吃。那他就自己觉得，哎呀，那很好，主花很多时间呢。其实是主没有要他做。我们常常就做这些事情，没有听见主的话呢，就为主做很多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要想一想啊，我们在服侍以前，不管是什么事情，我们一定要到主面前坐一坐，啊，问一问主，你要我怎么做？就你要我怎么说？如果我们肯这样的话呢？这个侍奉啊，从里面出来的侍奉是非常有力量的。如果主跟你主告诉你说，你这样跟你这个儿女说，你这样跟你的父母说，你这样跟你的朋友说，你得到了那个话以后呢，你按照神的话去服侍，那个是非常好的。所以希望我们学习最基本的东西，就是学习坐在主的脚前哈，听见主对我们说话。你记不记得在这个《使徒行传》哈那个13章的时候，当保罗和希拉要去传道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们那个时候是怎么去的？是不是那个巴拿巴，对，讲错，是不是巴拿巴说，哎，我有一个想法，我们去传福音好不好？也不是保罗说，我们，哎，我有一个想法，我们到那边去传福音好不好？不是的，他们怎么知道他们要去传福音呢？就是因为他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啊，那时候好多的弟兄在一起祷告的时候，在他们祷告的时候，圣灵就说呢，要为我打发保罗和巴拿巴去传道。所以他们那一天呢，就坐在主的脚前，然后呢，听见了主的声音，然后就有了这个保罗和巴拿巴去传道的这个事情。这是这个历史上啊第一次的那个宣教啊，也是一个最伟大的宣教。这个伟大的宣教是从哪里开始的？不是从人的计划开始的，是从有一些人坐在主的脚前，然后主对他说要为我差遣谁去，他们就去了。所以所有的事情都是应该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为什么需要常常在一起祷告啊？因为没有祷告你怎么知道主要你做什么？没有祷告你怎么知道什么侍奉？所以圣徒应当常常在一起祷告，然后在一起学习听主的声音。当主告诉我们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那我们就知道了。所以一个侍奉的人一定要是一个守望的人，是一个祷告的人。所以神说呢，他说他们去做呢，是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啊。所以保罗和这个巴拿巴去做，是神召他们所做的工啊，他们不是自愿工啊。我们现在常常觉得哈，哎呀，我们在神的家里面啊，我们是自愿工啊，我们是自愿工。其实，在神的属灵的工厂里面是没有自愿工的，在神的工厂都是征召的，每一个神的工人都是神呼召出来的。神不要自愿工，神要呼召他所要用的人。是神亲自来呼召摩西的，摩西根本就没有自愿，对吧？如果是摩西自愿的话，他已经决定了，他一辈子就放羊就好了。 摩西已经决定了，我这一辈子就是放羊就好了。但是是神呼召他出来，做这个带领以色列人的工作。这个基甸也不是自愿的。如果你是基甸的故事，就约那个士师基甸，他根本就不想来侍奉了。当神呼召的时候，他还东想西想，想了很多的理由啊，想要不答应的。但是是神呼召他的。今天呢，我们在主面前的侍奉都是神呼召我们的。既然是神呼召我们的，我们必须要能够听见神的声音。如果我们听不见神的声音，他就不能够呼召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神所呼召的，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这是第二点。第一点呢，要坐在主的脚前。好，第二呢，要能够听见主的声音。还有第三呢，就是要选择那上好的福分。四十二节说，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好，当然听主的话呢，就是一个上好的福分啊。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件更宝贵的事情，你知道哈，玛利亚哈是唯一的一个人有机会告诉耶稣的。但是玛利亚不是唯一的人想告诉耶稣的，当时还有别的妇女也想告诉耶稣。所以在主耶稣埋葬以后啊，那个主日的早上，有一些妇女他们带着一些香膏想要去告诉耶稣的。所以还有其他的妇女，他们也是爱神的，他们也有香膏，他们也愿意告诉耶稣，但是他们没有机会。只有玛利亚能够找到那个机会呢，他把他的香膏打那个瓶子打碎呢，告了主耶稣。所以玛利亚是唯一的一个人，他有机会来告主耶稣的。那为什么玛利亚知道这个机会，而其他的那些妇女失去了这个机会呢？因为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因为玛利亚能够听见主的声音，所以他知道什么时候是那个时候，他来把他的香膏能够打破。所以他能够抓到了那个机会，他那一天他知道这个就是时间了，这个就是那个机会了，这个香膏打破就是现在。因此他抓住了那个时间，把他的瓶子打破，把香膏膏在主耶稣的身上。只有他是唯一的一个人能够抓到这个侍奉主的机会。弟兄姊妹，侍奉主是有机会的，侍奉主是有他特定的一个时机的，侍奉主是有时间的。我们侍奉要抓住那个机会，但是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是对的时候呢？我们人怎么知道那个时机对不对呢？我们都知道啊，那个时间不对的时候啊，你讲的话呢是没有什么果效的。你们这些年轻人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验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向你爸爸要钱的这个经验哈。你知道那个你向你爸爸要钱是有时间的，不是什么时间你都可以向你爸爸要钱的。时间不对的话呢，你要到的是一点教训。你爸爸会教训你是用钱的方式啊，用钱的原则啊，讲了半天了、啊、还不答应给你钱。但是你那个时间抓对的时候啊，那个要钱的很快就要到了。你看连要钱都有机会的哈。侍奉是有机会的，你传福音是有机会的，传福音是有时间的。你要知道这个是不是一个时间，那个时间对的时候，你像那个传福音那个人就信主了，那个时间不对的时候，你像那个传福音传了半天他都没有感觉。那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那个时间是对的？我们不知道的，我们不会知道什么时候是对的时间，我们找的时间都是最不好的时间。那个父母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能力啊，就是我们常常会在最不合适的时间跟我们孩子讲话。我们会在他最不合适的时间呢，觉得我应该给他一点教训。虽然孩子听的时候都非常的不高兴，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间，我们抓的时间都是错的。那我怎么知道什么时间呢？你要到主的面前去坐一下，听听他的声音，那主感动你说，哎，现在是时候了，现在你可以去讲了， 那个时候呢，你才去跟你的孩子讲一讲，你发现就有用。侍奉主哈，要抓住时间呐、啊。夫妻也是一样啊，因为我们现在很忙碌啊，所以有时候特别是有孩子，夫妻沟通的时间也不是很多的，因为孩子的关系很忙碌哈、啊。但有时候有些事情必须要讲哈、啊，我们就不讲究时间了，有机会就讲，这不对的。就是因为大家很忙碌哈、啊，所以讲话的时间不多。所以我们要真实来讲一些事情的时候，也要问主说，什么时候讲这个事情？我什么时候该讲？我应该怎么讲？面前听清楚的意见，然后当主告诉你说，哎，现在是这个时候呢，你把你该讲的事情讲出来。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抓住那个最好的时间了。弟兄姊妹，我们真的不知道什么，你不要自己去猜想什么时间是好的哈，不要猜想，你猜不到的，你永远猜不到的，只有主知道，只有主知道，只有主知道说那个太监了、啊，那个撒玛利亚那个太监要回欧洲那个太监那个时间是对的，所以把那个腓力呢就差遣到旷野去了。那腓力怎么会知道那个太监想见主呢？腓力不知道，他根本就不知道，因为圣灵把他带到那个旷野去，就看到有一个太监，那个太在读以赛亚书，那所以呢，那腓力就去问他，你懂不懂呢？他说不懂，不懂就跟他讲解以后呢就受浸了。那个时间是谁抓住？那时间是圣灵抓住，不是腓力想的。哎，某年某月某日我要到那个旷野去，在那里跟一个太监传福音，他从来没讲过，完全是圣灵给他的引导。今天我们的侍奉就是如此。如果我们是这样侍奉的话，这个侍奉啊，就要出汗。不然你懂不懂的意思？在这个以西结书啊，他告诉我们，他说在这个圣殿里面的侍奉啊，要穿细麻衣，在圣殿里面不可以穿羊毛的衣服，因为穿羊毛的衣服在圣殿里面就会流汗，羊毛就很热。就不可以穿羊毛，那羊毛就会流汗，所以要穿那个细麻衣。穿了细麻衣呢，在圣殿里面侍奉不会流汗的。今天侍奉呢，是按照这个神的心意，我们坐在主的脚前，我们听见主的声音，让我们去侍奉的话，这个侍奉不需要流汗的。所以今天我们侍奉的时候流汗流得很多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第一个没有住在主的脚前，第二个没有听见主的声音，就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做了很多也没有什么结果，汗流了很多没有什么结果。因为我们的这个侍奉呢，是那个流汗的侍奉。所以我不是说哈，这个流汗不是说我们这个身体的流汗了、啊，那这样我们在德州就不能侍奉了。这个流汗是我们那个心灵里面的那个流汗啊，是我们里面的那个劳苦啊，是我们里面的这些烦恼，这是流汗啊。在南部那么热，流汗是免不了的。但是这不是讲到我们身体，还是讲我们心里面的那个烦扰啊，我们心里面的劳苦啊，心里面的抱怨啊，那就是那个流汗。所以今天我们真的在主面前呢，那个侍奉哈、啊，要记得哈、啊，不流汗的侍奉，不流汗的。什么时候你这个发现流汗啦，你这个烦扰啦，你这个抱怨啦，你这个对人有批评啦，那就是流汗的，你就侍奉流汗了，流汗流太多了，提醒我，那我应该呢要坐在主的脚前，回到主的脚前去，听见主的声音，然后从这个里面来侍奉，你发现那个汗的慢慢就流，慢慢就少了，不流那么多汗了，没有那么多烦扰了，没有那么多抱怨了，这叫做不流汗的侍奉。感谢主哈，我们如果这样侍奉的话，如果我们是这样来侍奉的话，那个侍奉的结果是永远不能夺去的，永远不能夺去的。所以玛利亚选择了坐在主的脚前，好，因此他抓住了那个机会，他把香膏献给了神。所以主就在马可福音就说了这一句话。他说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仆 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福音也要诉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很宝贵啊！表示说玛利亚做的这件事情，永远没有人可以夺取的，这件事情有永远的价值。我们在地上啊，何等有福啊！这么软弱的一个人啊，能够在地上能够做一点点事情啊，是永远不能夺去的，这多大的一个荣耀啊！所以我们要是能够学习玛利亚的，在地上这样的来侍奉神，虽然我们做的不多，也许我们做了一点点，但是那一点点是永远不能夺去的，因为没有人可以夺去的，因为那是从主来的。我们在这个地上年日是非常非常短少的，在我们地上，我们想起我们其他那些事，我们有很多别的事，你我都有很多别的事，那一些事情啊的成果都是可以夺去的，不管是什么事情，你在地上很多别的事情你忙碌，那些事情也会带来一些成果的，但是那个成果是可以夺去的，很快就可以失去的。但是如果你在主的里面来侍奉他，你从里面的侍奉开始，然后进入外面的侍奉，你可能在主的面前能够做到一点点的事情，那个事情是永远都不能夺去，多好！这是神给我们的人的一个极大的恩典。这样一个有限的人，活在这个时间的里面，能够做一点事情，就跟永恒有关系。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今天我们再一次，在你面前来学习，怎样来侍奉你，是吧？我们都承认我们在侍奉的事情上，就还有许多地方需要学习的。对，因此我们求你再借着你的话语，来在我们的心里向我们说话，是吧？但愿，我们不把这个当做一个道理和知识，因为这不是道理，也不是知识，这是要成为我们侍奉的生活。这是我们侍奉的一个实际，是吧？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重视，是吧？我们不能只在外面来侍奉你，我们要在里面来侍奉你。我们外面的侍奉要有我们里面的侍奉来做根基，是吧？求主真是祝福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是吧？让我们在今后的日子里面能够这样的来侍奉你。所以你能够在我们有生的这个年日里面，让我们能够在主的里面被主所用，能够做一些主要我们所做的事，做那些能够存到永远的事，做那些是永远不能夺去的事。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怜悯我们这些渺小的人，我们就谢谢主的恩典，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